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神的路上摄影作品征稿，神韵纽约艺术团巡演155场，满载反美；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在神的路上摄影作品征稿，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大家好，反迫害证实法摄影作品征稿已扩展为在神的路上摄影作品征稿。在神的路上包括从师父开始传法至今大法弟子走在神的路上的过程的所有正面题材，作品内容要求是这个过程中的真实历史记录、历史见证。入选作品除日常讲真相之外，还将用于明慧编辑部正在策划的历史性画册。如果大家配合得好，共同拿出足够数量的有力度、有表现力、能记述重要历史瞬间的作品，这部画册将成为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利器和留给未来的重要见证。敬请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特别是所有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大法弟子中的摄影专业人士、摄影爱好者、珍贵图片、优秀图片收藏者，无私支持，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明确；二、表现手法，用正统的、传统的手法，尤其表现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画面，要构图完整，画面光明、鲜明、正面，作品整体力求完美，避免使用晦暗、朦胧、残缺、做旧等现代变异观念和手法。三、图片说明，在提供图片的同时，请务必提供图片说明，说明要简洁、准确，能起到帮助不熟悉这些内容真相者讲清真相的作用，其中必须包括：一、作品标题；二、作者姓名、联系方法，中国大陆可用化名；三、拍摄的具体时间、地点、场合；四、事件背景简介和说明；四、已发表过的作品，已经在明慧网发表过的作品，如果此次能提供质量更好的版本，也请投稿；五、后期制作，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允许适当裁剪、调整明暗、纠正偏色、调整锐化，但要注意呈现自然效果、自然颜色、自然形状，不要使用拼接、扣像、叠加等造成失真的后期加工技术。六、文件格式和大小。一、来稿的原稿如果是电子文件，要求采用 JPEG、JPEG 格式，文件大不超过2000KB， 以方便传送和接收，请保留高清晰原始电子文件。对于入选的优秀作品，明慧网可能会向投稿者索要高清晰原始文件。二、来稿的原稿如果是历史图片，请尽量先扫描成电子文件投稿，电子文件格式和大小要求同上， 原件的底片和洗出的照片请保留好备用。七、投稿信箱，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hui.org article@minghui.org， 能同时提供洗出的传统图片原件、电子摄影原件更好。原件请寄到以下信址 115 Franklin Turnpike No. 125 Mahwah, New Jersey 07430 115 Franklin FRANKLIN Turnpike TURNPIKE 逗号门牌号125 Mahwah MAHWAH 逗号 NJ New Jersey 07430 USA。 八、投稿的电子邮件中请注明在神的路上摄影征稿，以方便编辑部正确分拣。九、截稿日期2010年7月31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6月12日。
神韵纽约艺术团巡演155场，再遇返美。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度全球巡回演出155场，于2010年6月9日再遇归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受到爱好者的热烈欢迎。神韵纽约艺术团自2009年12月19日出师，历时175天，在北美、韩国、日本、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共上演了155场，其中在台湾各地共完成44场，在澳大利亚的5个城市阿德雷德、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共上演了27场盛大演出。所到之处，观众常常被全善全美的演出感动得落泪，各地政要名流、艺术界人士好评如潮。领舞演员吴寻天先生表示，今年是由神韵乐团首次加入亚太地区巡回演出，我们整个团有100多人，我们一起努力，每天把演出演好，观众反馈也非常好，看到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很受感动。领舞演员任凤舞女士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说，今年的巡回演出场次比较多，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更多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演出，有更多的观众喜欢我们的演出。任凤舞还分享了一个在夏威夷演出之后的小插曲，神韵演员在街上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认出了神韵演员后特别兴奋，说演出太好了，一定要给神韵送饮料表示感谢。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于8月25日至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6场。神韵艺术团的其他2个团近期还继续在美国新泽西、佛州奥兰多等城市以及欧洲巡回演出。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法国每月的呼唤6月刊指出，中国酷刑成灾，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群的酷刑迫害，并就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酷刑迫害的信件举行征签。每月的呼唤是法国 ACAT 基督徒禁止酷刑组织创办的月刊，旨在曝光世界上违反人权的卑劣行径。ACAT 本月刊印制5万至10万份副本，发放到法国各地教堂。六月刊谴责中共被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采用酷刑。近日，世界各地的神韵晚会主办方陆续披露，欧美各个地区的剧院等收到中共特务假冒法轮功学员、海外华人的身份写的信件，内容如出一辙的先感谢，再要求其协助推广和修炼法轮功等，否则将厄运降临。一些观看过神韵演出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赞誉神韵的国际著名艺术家和政要也收到类似信件。神韵晚会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这些胡言乱语完全不符合法轮功学员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是法轮功学员， 中共特务用这种鬼话来造谣，企图达到干扰神韵演出的作用。但中共这些流氓招数不仅不会奏效，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自曝其丑中帮助弘扬神韵。
神韵巡回艺术团于6月8日至9日在意大利北部都灵的两场演出感动了很多意大利观众。人们不仅对神韵艺术团优美的舞蹈、独特的中西乐器合并的现场伴奏、高科技的天幕及舞台上绚丽的色彩赞叹不已，舞蹈歌曲背后蕴含的深刻含义更是打动了他们。意大利作曲家安托尼奥·朱里奥·普里欧罗专程从意大利南部城市罗马坐飞机来到都灵观看神韵晚会，看完后他感叹自己第一次看到了传统的中国人。欧罗先生赞佩整台演出精美绝伦，无论从舞台、舞蹈、音乐，尤其是精心制作的背景画面，画面的变换及颜色的绚丽多彩，能看出编导的用心。我觉得把中国乐器和西方乐器运用在一个乐团里是个非常棒的主意，这种中西方文化的汇合让我觉得很奇妙。拥有意大利共和国骑士称号的都灵皇家剧院董事会成员维托里奥·塞特说，没想到神韵晚会如此美妙，因为这个演出给世界的各个角落带来自由的信息，只为物质而活，生命就毫无意义。我是个虔诚的罗马教徒，我到过中国和澳门，我知道在那儿是很难有宗教信仰的，但没有宗教信仰，你就没有办法生活，因为只为物质而活，生命就毫无意义。这个节目中的有关信仰的节目是我今晚看到的最好的部分，我非常非常高兴，当然整个演出都非常的出色。皇家剧院副总经理朱瓦尼·扎奈提教授和夫人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后感叹，神韵是真正的好演出，意大利人对艺术演出是非常挑剔的，但是在今天的演出中观众反应很热烈，意大利观众只有遇到真正好的演出才有可能有这样的反应。扎纳提教授认为，神韵传递的是普世价值，整个舞蹈的编排包括色彩和各个组成部分都非常的协调，传达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从中还能看出艺术家们的敬业精神和他们的表演水平。神韵晚会尝试给西方人带来一些精神价值，在西方物质至上、极端消费的观念里，这些古朴的精神价值已经慢慢地被人遗忘了。晚会所传递的精神价值是普世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存在。都灵文化委员会主席卢卡·凯西亚尼代表都灵市塞尔乔·克扬伯利诺来观看神韵，他为神韵能够在都灵举行表示荣幸。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壮丽的演出，非凡的表演，非凡的艺术家、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服装设计、舞剧等都非常的了不起，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全新的体验。他说，我发现这个演出以一种很特别的艺术方式，包括舞蹈和音乐，展现了整个中国的传统以及中国各地的文化，包含我们所知道的西藏、中国南方和北方。此外，综合的艺术形式也很动人，包括古乐、舞蹈、西藏舞、音乐以及一些欧洲人不知道的乐器，样样都很吸引人。在结束了意大利的演出后，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在6月14日至16日在波兰举行欧洲巡回演出的最后三场晚会。6月9日下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议会上，全体在场议员一致通过市议员埃里克斯·考伦提出的褒奖法伦大法的动议。动议中宣布6月9日为渥太华法伦大法日。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现任市长拉瑞、奥伯莱在内的三任渥太华市长都代表市议会亲自签发法伦大法日褒奖令，褒奖法伦大法和法伦大法修炼者对社区的贡献。但是市长奥伯莱从长达11天的商务访华归来不到一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据法伦大法学会发言人之一戴公宇女士介绍，她4月份就收到来自市政办公室的通知，将在5月13日得到渥太华市的法伦大法日褒奖令，但是后来戴女士被告知市长不会签发褒奖。被区市议员考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长对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已经做了承诺，他说，但他没有进一步详尽阐述具体内容，因此我不知道他对谁做了承诺，我认为他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据戴公宇介绍， 虽然市长在5月13日发来贺信表示祝贺法轮大法月，但是仍未签发褒奖令。戴公宇表示，该议案在向中共发送这样一个信息，加拿大人民可以辨明是非，这件事本身也在揭露中共的邪恶动机，他们正试图在其他国家腐蚀普世价值。我相信这件事会使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共产党的本质并加以防范。
6月12日，河北省涞水县一些乡镇突然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抢劫，每到一家都是3-4辆警车、10多个警察。已经知道的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搜查、绑架、抢劫。王柳珍女士70多岁，重庆市江北区长安厂冶金科退休工程师。近期，江北区政法委指派一个名叫张军的29岁男子，负责带领五里店保安公司的8个人，每日3班，24小时跟踪王柳珍老人，并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多次遭610机构、雨花村派出所、群工处和居委会等机构绑架，曾2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毒打多次，还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3次。直到生命垂危才允许他回家。当地恶人经常到他家里骚扰。罗娟，又名罗婷，湖南郴州市卫生局职工，32岁，于2006年左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0年5月17日遭北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并被判刑6年。2007年8月，郴州警察劫持他未遂。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随即绑架罗娟未修炼的丈夫作为人质近5个月。据说政法委610警察勒索总计150,000元才释放。警察将罗娟上了全国通缉的黑名单。2010年2月16日半夜1点多，流离失所到昆明市的罗娟在旅店遭绑架。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陕西省宝鸡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政府人员绑架，并遭酷刑逼供。2010年6月1日下午，宝鸡市610、宝鸡市公安局、宝鸡市卫滨区610、宝鸡市卫滨公安分局、卫滨区石坝河乡政府、西宝路派出所等相关单位人员，深招便衣统一行动，共同绑架了卫滨区刘家村汪引文、刘小华，宝鸡107厂家属院党书霞，卫平区太平庄老杨以及2位不知姓名的6名法轮功学员。福州法轮功学员、福建省高级法院法官关宇静，自2009年6月23日被绑架至今已近1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福州第一看守所。关宇静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真理的信仰和追求，在1999年和2000年先后2次被福州610和公安强送入精神病院。2001年，关宇静被非法劳教1年。2004年，关宇静被非法判刑4年，在福建女子监狱受尽了非人折磨。近日获悉，贵州赤水市法轮功学员戴启元因为坚定信仰不肯妥协，被单独关在贵州督军监狱的地下室迫害。地下室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盖的被子都被沤烂。戴启元家中的亲人多次被劳教非法拘留，他的妻子因修炼法轮功正在被赤水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儿子女儿因父母被迫害受牵连，下落不明。下面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2010年6月2日，福建永安市法轮功学员左秀云被非法判刑关押6年到期。这一天，永安市610人员赶到福州女子监狱，企图第3次劫持左秀云，遭到亲属坚决阻拦。6月1日，永安市610政法委、公安局、街道居委会等一帮人开了2部车到福州，企图以所谓两劳人员要回访为由，要在6月2日一早将左秀云从监狱劫持回永安继续迫害。左秀云在福州的亲属也于6月2日一早来到福建女子监狱，要将左秀云接回在福州的亲属家。左秀云亲属等候2个多小时后，那帮人就将左秀云留在监狱门卫内， 他们出来说要对左秀云所谓的回访。左的亲属当面质问左秀云做了什么要坐九年的大牢，左秀云是自由人，亲属坚持要知道对方是哪里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然而这伙人始终不讲自己的单位姓名，其中一恶警杜某甚至用黑社会的手法威胁左秀云亲属说，你不要去永安。左的亲属正面答道，你话说大了，你告诉我你的姓名电话，我到永安去找你。后来福建女子监狱副监狱长说，他们是永安610的。在亲属坚决坚持下，永安610那伙人只好无奈地将左秀云送到福州亲属的家中。左秀云原为永安某幼儿园教师，因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曾被先后两次判刑关押，分别为3年和6年。福建省女子监狱为了逼迫左秀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把他关进洗脑班虐待。2007年，监狱为达到洗脑目的，将左秀云押至福建西部清流监狱强行转化。在各种邪恶手段失败后，福建省女子监狱将左秀云定为一级严管，不准与家人亲属通信，不准会见，每时每刻都要三个服刑犯人看管，至今5年了，亲人家属不能接见，也不知左秀云近况如何。今年3月初，左秀云的女儿特意从外地赶到福州，希望能看上一眼自己5年未见面的妈妈，也遭福建省女子监狱无理拒绝。现在左秀云终于脱离魔窟，回到亲属身边。本周4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看守所，非法关押着30多名大杨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那里受尽非人的折磨。现在每天法轮功学员们都高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大杨树地区法轮功学员皮长富的妻子被严重毁容，满脸是黑青疤痕。大杨树镇女法轮功学员杨荣芝2009年12月份被大杨树镇公安局迫害大法弟子的专案组非法抓捕并判8年，其丈夫不修炼同时被抓，至今关押在阿里河旗看守所，多次被毒打，家里送的行李不给用，不准穿鞋。大杨树镇法轮功学员李凤飞2010年3月29日晚被大杨树镇公安局非法抓捕，在大杨树公安局被非法关押了4天4夜。2010年4月2日被关进阿里河看守所时，以前身体健康的李凤飞已被折磨得走路都打晃了。进到看守所后，牢房的犯人在恶警的指使下又多次对李凤飞大打出手。本周4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七旬老人一定要给李洪志大师传传名。2010年4月，濒临死亡的父亲得救了，他反复地嘱咐我说，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定要给李洪志大师传传名。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河北曲阳的普通村民，今年79岁，他在5、6年前患上了心脏病，曾经在县医院抢救多次，并且心率已衰竭，医生断言说不行了，能维持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吧。父亲知道法轮大法好，还一直将看过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九评共产党等资料传出去，让不明真相的人看。今年4月底，父亲心脏病又发作了，呼吸困难，他觉得自己不行了，所以把儿子、女儿包括孙子都叫到跟前陪着。一天夜里，父亲突然大小便急泻，昏过去有30分钟。妹妹一看，大声说：“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旁边也不断告诉父亲。就这样，父亲慢慢醒过来了。之后7、8天里，父亲除偶尔喝点水外，没有吃一口饭，家人也没再给父亲进行任何治疗，都以为是在弥留之际了。后来奇迹发生了，父亲说饿了要吃东西， 第一天吃一点，第二天多吃点，第三天又多吃点，后来他有劲儿了，能坐一会儿了，再后来能站起来了，又后来能走路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知道是法轮功师父管了我父亲。父亲嘱咐我们说，快写出来给李洪志大师传传名，要不然别人不知道就不会得救。郭经理遇难逞祥。郭先生是周口某公司经理，为人谦和。2008年初春的一天，郭先生有缘路遇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位法轮大法弟子给他讲大法真相，郭先生耐心地听，还不时地点头插言。听到最后，他完全明白了真相，当即声明退党，并向大法弟子致谢。回家后，他又劝说家人也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并告诉家人遇事一定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有一天，郭先生在上班途中突然晕倒在地，心脏狂跳，全身抽搐，剧痛，感到生命就要完结了。这时他猛然想起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话，赶快念法轮大法好，并说请李老师救救我。就这样过了一会儿，心跳平稳了，疼痛逐渐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郭先生回家后向家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家人惊奇之余十分感谢大法师父救命之恩，但对郭先生的身体多少还是有点不放心，就跟他一起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郭先生对亲朋说，我这条命是大法给的，大法太神奇了，你们以后遇事千万别忘了念大法好，别忘了求大法师父的帮助。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13日，受印尼官方电台 Radio Public Indonesia 邀请，印尼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盖托特和法轮功学员阿迪克里斯蒂娜普瑞玛在该电台直播时接受了节目主持人采访，并回答听众的问题。盖托特首先回答了节目主持人范丽提出的问题，讲述了法轮大法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几位法轮功学员也都从各自的角度谈了修炼的体会。6月5日至6日，一年一度的艾克塞特尊重节在英国西南城市艾克塞特隆重举行，英国法轮功学员今年再度得到主办方的热情邀请，参加这一多元文化艺术的盛事。法轮大法好的金色大横幅，介绍法轮功和展现大法美好的系列展板，学员在悠扬祥和的音乐中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亮起一道闪耀的风景线，吸引着许多游人驻足观看。第一天活动即将结束时，当地一名报社的记者来到展位前，找到学员要拍几张练功的照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他对法轮功的功法非常喜爱，赞不绝口。韩国大田中清道的法轮功辅导站6月5日在青州市兴德区厅举办法轮大法介绍班，有70余人参加。介绍班在祥和的氛围里，经2个小时以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对于增进身体健康所起的效果，学练法轮功动作等几个部分有序地向与会者进行讲解。5月29日，约80余人参加了在大田广域市平松青少年修炼院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法轮大法介绍班。6月5日，美国德拉华州一年一度的纽瓦克之夜吸引了近3万游客。这项由纽瓦克市政府主办的盛大活动有200多个团体商家参展，法轮功学员连续第10年应邀参加该活动，他们现场演示的5套功法引起了民众的兴趣，许多人主动了解法轮功并留下联络方式，希望能学功。大费城明慧学校是唯一参加表演的中文学校，学生们表演的舞蹈插莲花和腰鼓深受观众喜爱，赢得阵阵掌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南周口市民众相信大法得福报事例。小女孩化险为夷。周口有位李姨，60多岁，女儿失业后到广州打工，2岁的外孙女交给她带着。李姨精心照看，百般呵护，唯恐出现一点闪失，无法向女儿交代。俗话说，怕啥有啥。2009年初冬的一天，李姨在自家院子里晒黄豆，外孙女在旁边玩耍。正在李姨用手翻晒豆粒之际，忽然听见外孙女尖声大哭，张着嘴，一双小手捂着鼻子。老人不知何故，赶紧将孩子送到附近诊所。经诊断，是2颗黄豆粒卡住了孩子的鼻孔深处，必须立即到大医院手术。李姨心急如火，抱着外孙女一路小跑，回家拿钱去大医院。跑着跑着，快到家门口时，老人惊恐中忽然想起，不久前有位法轮功学员劝他退团保平安，他表态退了。那位法轮功学员还对他说，紧急关头千万别忘了念2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您真信，一定会出现奇迹。想到这里，老人眼前一亮，心里有了底儿，不再慌乱了。为了表示虔诚，他抱着孩子双膝跪在院子的地上，嘴里说，请李老师救救我的外孙女。接着又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刚落，只听外孙女啊起一声，打了一个大喷嚏，2颗黄豆从鼻孔向外飞出。外孙女顿时停止了啼哭，转危为安。李大娘感动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哭着说，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下面是大陆大法弟子阿莲的故事。法轮大法使我的家庭破镜重圆。我出生在中共的干部之家，家庭条件的优越，父母的放任，加上自身的条件，使我从小就养成了高傲自负、桀骜不驯的性格。虽然丈夫是我自己选的，结婚这么多年，却从内心里看不上他。从开始的吵吵闹闹，到后来的不说话，也不给他做饭，也不给他洗衣服，最后谈离婚，双方也都同意了。那是我得法的前一年。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结婚证，明明放在那儿，可就是没有，没离成，但这个家已经名存实亡了。后来我就得法了，不是因为病，而是我这个高傲的性格看到人类道德的下滑，不愿与他们为伍，想远离他们。听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就走了进来。进来后一听是佛家大法，修佛的，心想更得和丈夫离婚了。可是结婚证还是找不到。一次与一位同修交流，当我说到我的家庭情况时，他说，你可不像修炼人，一点都不善，而且修炼人不能离婚的，那是道德败坏。我一听，感到自己是不善，一定要改。先从不吵架开始，修的就是真善人，得忍。可是哪儿那么容易？看着他不顺眼就想发火，每次发完了火又后悔，怎么这么差劲儿，又没忍住。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还得善，要想人家的优点，要替别人着想，要善待别人。慢慢的，好像他也变好了，毛病不那么多了，顺眼了。后来又开始学做饭，结婚10多年，根本不会做饭，一直是凑合着吃。我就买了各种各样的菜谱，学着做菜，自己要求每顿必须4菜1汤。哪怕是要上夜班，也要把4菜1汤给他做好了才走。这样坚持了7、8年， 他说，太麻烦了，不用四菜一汤，两三个菜就行，这才减下来。学了师父在1999年3月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人说这个女性越来越解放，个性越来越强，其实你们并不是被善那一面带动的。我觉得强不体现在人的外表这一方面，你平时就像一个温柔的真正的女人一样，你的能力会使你同样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不见得你非得表现出来像阳刚像男人一样你才能得到。你们懂我说的道理吗？就说你们是女人，你们一定要像女人一样善良温柔，才会得到男人的尊敬和爱。如果你们不能够善良和温柔，男人看到你们就害怕，你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爱，以致家庭的温暖。师父还说，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那你们还到哪里去找家庭的温暖？互相争强斗胜，谁也不服谁，我告诉你们，这不是人的状态啊。夫妻之间都不敢互相相信，你们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使你们有安全感，有温暖温馨的地方，你们活得不苦吗？可是你们心里头这样想，不应该这样，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地方，有一个温馨的地方，可是你们的表面却破坏着这一切，强调自私的个性，却不让他有这样的地方。大家都在这样做的时候，那美好的人的关系就失去了。是啊，自己那么强烈的自我，那么自私，从不为别人着想，不考虑别人，再好的人都无法和你过下去。后来离婚的事儿不提了，有一天打开柜子，却发现结婚证好端端的放在那儿。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帮我保留了这个家，要我修好自己。一天，小姑子对我说，我哥夸你是贤妻良母，说我们都不如你呢。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要我继续努力。就是做好了这一点点，我却受了很大的益。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由于丈夫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所以对我的各种行动没有横加阻拦。2000年我去天安门护法被关押，即2006年我被劳教，把他急坏了，四处托人找律师为我辩护，给我送钱送衣服探视。警察找他，让他配合警察转化我，他都拒绝了。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他是我身边第一个看九评和退党的人。现在我出去发真相资料，他都要说多发正念。他是我修炼的镜子，我的各种心都表现在他身上，提醒我修去。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你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你要做好你的角色。你是妻子、母亲、女儿、奶奶、姥姥，要在这个环境中修炼升华。你有你的使命和责任，还要救度他们。路走好了，修好了，众生都会得救。2010年6月初，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很多弘法活动，把真善忍的福音传播到这片辽阔土地的不同角落。6月3日到6日，参加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举行的第6届国际健康世界博览会，伊尔库斯克市法轮功学员6月6日参加了由市行管局组织的第6届城市狂欢节，观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列，尤其是女学员们表演的莲花舞，令人们眼睛为之一亮，都说是游行队伍中最美的。晚上，学员们集中到市中心的广场弘法。第4届国家杜马的议员尼古拉·古里亚纳维奇先生赞扬说，法轮大法好样的，了不起。在新俄罗斯斯克市， 经市政府行管局同意和支持，法轮功学员于6月5日举办了题为《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活动。6月3日至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名古屋大学的第51届名大祭。在这四天的活动期间，学员们在展位上练功，免费交功，送给过往展位的人们法轮功真相资料、小莲花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的书签。6月13日是传统的天主教节日圣安东尼日，游行是意大利社区的传统活动，也是第36届意大利周的庆祝活动之一。由渥太华和蒙特利尔两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到了沿途成千上万首都民众的欢迎。庆典活动组委会官员安吉洛·费罗索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天国乐团一支加拿大的乐队，文化特色鲜明，我们希望我们的活动丰富多彩，所以我们邀请了他们。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用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啊60多个国家
国家开莲花，啊，60多个国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摇。最近身边的一位同修在病业表象中突然离世了，由于同修们认为他修得比较坚定和精进，因而在同修中造成的影响和震动也比较大。有的同修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修得那么好那么坚定，都被迫害死了，我怎么也想不通啊。从有的同修的言谈话语中，我也看到了信师信法这个根本问题。其实世上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修炼更是如此。在长达十多年的邪恶迫害中，在劳教所、监狱等黑窝中被迫害死的，走出黑窝后去世的，在病业表象中含冤离世的，和在其他突发事件中离世的大法弟子、学员得法而长期不修的，并非个别现象，其中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有在我们这个空间中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表象，也有另外空间我们看不见的因素存在。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也是对我们各自法理认识心性层次的考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唐僧到西天取经历经981难，这些难是从哪里来的？是如来佛和观音菩萨给设的，走过去就修成正果，否则就算半途而废。而唐僧就凭着为解脱众生之苦而求取真经的这正信的一念走过来了，最终成就了佛的果位。我个人所悟，我们是大法弟子，在学习师父的法中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将来要到哪里去，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大法来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用宇宙中的正理去看问题，而不是用常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去看问题。同修被迫害离世了，会使我们悲痛和难过，可是用修炼人的眼光看，同修被迫害提前离世了，肯定有同修自身的原因存在，也可能他与旧势力有过什么签约或瓜葛，也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各种原因有他自己包括我们看不到认识不清或否定不了的。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是不承认的，也让我们全盘否定不予承认。师尊不是告诉过我们，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见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在乎常人看重迫害， 用人的思维去想不通，这不正是给旧势力的迫害提供了所谓的借口了吗？其实师父关于病业迫害方面的法已经讲得很多了，告诉过我们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叮嘱过我们要以法为师，你不能看哪个人修得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在此时能够想起师父的法并做到以法为师，还会出现想不通的事吗？修炼中的人就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暴露出来把它修掉就行了，并不可怕，关键是这想不通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如果因此而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根本，就是大问题了。我觉得每个人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向内挖挖自己那颗隐藏很深的心，别的心都可以逐步修，可是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能动摇。其实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观难，或者是旧势力的所谓什么借口考验，不都是在针对着信师信法这个根本吗？如果我们时时刻刻能够站在法的基点上，跳出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用宇宙中的正理去看问题，还有什么能动摇我们的心的事情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说说集体学法讨论。99年以后，绝大部分的海外大组小组集体学法保持着，起到了凝聚学员共同学法的作用，但同时经过11年的过程，集体学法时读完大法书之后，不交流心性修炼，只讨论项目、推广项目、招募人员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了，以至于99年720之后得法的学员，很多都不知道集体学法原来是什么样子了。还有个别学法点把一些个人认识和学法中的做法，比如学法前先读一遍论语，星期几读第几讲，读法中途停下来为本地协调人规定的什么事定点发正念等等，作为通用的形式在学员中推广，搞得像固定仪式似的。正法修炼时期，大法弟子聚在一起肯定会谈项目、谈工作的，也是正实法项目的需要，但学法就是学法，不能搞得像走过场或者完成定额一样。如果按照师父讲法中要求的那样，紧密围绕各自的心性修炼、学法心得来交流，集体学法会对大家比学比修起到最好的促进作用。如果不注重心性的提高，不会在法中从修炼上根本的改变自己，谈工作、谈协调所花的时间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更多，实质效果的改进却事与愿违，甚至微乎其微。这么多年，各地海外同修肯定都见过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这里就不具体举例了。如何改进，如何把握时间的安排，如何达到集体学法修炼交流的效果，有待各地海外同修共同关注、共同努力。参加好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每个人修炼的一部分。集体学法的状态和效果，是参与的人共同决定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赶快修。中共党魁要来加拿大了，从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以来，中共的头目这几年来加拿大都会看到我们的和平请愿。作为大法弟子而言，虽然来海外不久，但也有些麻木了。前天坐同事的车上班的途中，同事跟我说，你看天空真美呀，我从来没看到天空蓝得这么透亮。但奇怪的是，天空一半美得像天堂，一半却乌云滚滚，中间的分界线如此的明显。我抬头看这奇景，突然
我感到另外空间战鼓已经擂起，而在人间主战场，我作为注视正法的一员，却不紧不慢的连盔甲都没穿上，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时至今日，师父以看似肉身之躯带领大法弟子走到今日，许多弟子如我一般深陷常人的执着中，执迷于自己的观念。许多弟子都说过，师父显得比以前老了，但我知道不是师父老了，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业力。因为有我这样的弟子仍然在旧宇宙里的框框里爬行，什么叫洪恩浩荡？我曾在梦看到师父为我喝下了十几层楼那么高的一碗毒药，没有一丝迟疑，我只能匍匐在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到现在还有谁比谁修得好之争，还在回味已经参加的正实法活动的过去之中。我们就像在泥里，在比较谁比谁更干净一些，谁比谁爬得更快一些。我仿佛看见至高无上的主佛把我们从泥里捞起，放在手心，仔细地把我们身上的泥洗干净。法的威力可以瞬间把我们从骨子里焕然一新，而主佛没有这样做，主佛在等待我们从法中领悟到法理，自己去一层层的蜕变，在这过程中互相扶持，引导更多的人走出泥坑。而这蜕变的过程对我而言是如此缓慢，师父在耐心地等着我们，师父为世人承受，才换来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他们堕入无边地狱之前把他们拉上来。我们人世间每一次的活动，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而我们这边空间的武器是慈悲，是正念，才能调动我们神的一面。而我们人的嘴，人的行动，在和常人讲真相，破开他们的迷惑误解，另外空间就是邪灵的灭亡。过去修炼人要修几生几世，还要精进不怠，而我们短短十几年就懈怠了。我悟到每一次事件，我们的心一定要到位，要出神念，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许多常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搞活动，我们要利用每一次的机会，智慧地讲清楚。我们媒体一定不能只是泛泛地办活动就完了，要深入讲清。我的同事对我说，你人这么好，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了。我说，如果你的母亲被杀了，被关进监狱，你站出来呼吁是不是政治？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看着耶稣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站不站出来？他一时沉默，邪党的谎言就像迷魂药一样，迷住了人们的心智，而我们的真相就是帮他们清醒过来。我今天打坐中，感到我自己另外空间的弓已经在往这边冲着，在借助肉身的我把他们释放出来。一切在于自己的心，心一到位，仿佛阀门打开一样，另外空间的邪恶闻风丧胆。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起来，好好打好救人的每一仗。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